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按时收听旧约导论。接下来是我们一起学习第61课的时候了。今天呢，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耶利米书。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从他蒙召奉差遣到他论道犹大的预言，有关复兴的预言，在耶利米书中我们知道耶利米作为先知和守望者的职责任务，到他后来谈论列国的预言，更有关于耶路撒冷沦陷的历史性的补记，再再呢都显明了神是不得轻慢的，神是公义的，他会查验我们并显现我们隐秘的事，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善行，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动机。刚硬不悔改的人终究难逃神的审判。亲爱的朋友，作为神拣选的仆人，我们更要警醒，您说是吗？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继续学习耶利米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你的审判是公义的，而你审判的目的是为了再造和复兴。求你让我们在心里接受你对我们审判的公正，从而让我们有机会得以被你重新建造。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一刻我们来过一下耶利米书从第2章开始其余的经文，因为耶利米书的篇幅很长，我们在余下的有限时间里实在算不上分解经文，只能算是试图看出整体的思路。耶利米在第一章被案例做对列国的先知，从第2章这位传道人就开始讲到了。我们若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作为一个文学记号，那么从2到20章构成先知的6篇讲论，2到6章是先知最早的讲论，作于约西亚做王的公元前625年左右。这段讲论指责了以色列人的愚顽，其中从2章1节到3章5节构成一个信息，指责以色列的不忠，而从3章6节到6章的结束则构成第二个信息，指责以色列的顽固。在第一个信息里面，先知使用了许多的形象来形容以色列的不忠实和他所放弃的福气有何等之大。比如他把以色列犹大比作不忠的妻子，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被掳的奴仆，顽固的牲口，退化的葡萄树，肮脏的身子，发情的野驴，被人拿住的贼，不受管教的儿女，被掳的战俘和行淫的娼妓。其中最值得纪念的经文是2章13节，神说以色列人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在第二个信息里面，从3章6节到4章5节，神指出他已经给了以色列多次悔改的机会，却被他们一一拒绝。这里把以色列比作不忠的妻子、被盗的儿女、荒废的土地和未行割礼的心。其中值得纪念的经文有3章11节，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4章1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4章5到31节，神宣布了对犹大的审判。6到7节说，灾祸 将从北方来到，那个国家的象征是狮子，就是巴比伦。五章一节说，在耶路撒冷若能找到一个行公义求诚实的人，神就赦免这城，然而却找不到。五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说明，当时的犹大人有一种不是从神而来的自信心，认为只要圣殿在他们中间，灾祸必不临到他们，因此先知的话对他们就成为耳边风。五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指责犹大不光有宗教的不忠，而且有社会的不公。六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说，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七到十章是耶利米的第二段讲论，因是他在圣殿门口宣讲的，所以被称作耶利米的圣殿信息。这些讲道作于约哈斯作王的早期，公元前605年左右。在这里他指明了假宗教的虚妄，其中七章一节到八章三节说他们有假敬拜，如果人心不正直，那么拥有圣殿对他们无益，祈祷也无用，献祭也无用，神的教训也无用。八章的四到二十二节说他们得到的是假教训，百姓是糊涂的，教师是虚晃的，难怪得不着医治，反而日渐损伤。第九章说他们拥有假信心，虽然名义上是与神立约的百姓，实际上却是人人行诡诈，不听从神的话，也不明白神的真理。其中值得纪念的经文是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主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章说他们已经堕落去拜假神，第八节说拜偶像的是像畜类那样愚昧，因为偶像不过是木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十一节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在十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耶利米求神在审判中不要忘记怜悯，也不要忘记对那些不求告耶和华名的外邦人的审判。这两条神最后证明都没有忘记。十一到十三章是耶利米的第三篇讲论，讲的是毁约的后果，其中有两个相关的信息。十一到十二章讲被约者将受咒诅，十三章讲被约者将被掳。前一个信息是写在约西亚作王的公元前620年左右，后一个是在约雅敬作王末期的597年左右。十一章的一到八节，神宣布犹大已经违背了与神立的约，必须承受约中所说的所有的咒诅。九到十七节，神宣布犹大主要犯的罪是不听神的话和随从别神，因此他命令耶利米不要再为他们祷告，因为祷告了他也不听。十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三节是耶利米的第一段自白，其中表明了犹大人不光反对神，而且也反对神的先知，先知求神保护，神就表示一定要惩罚这些害耶利米的亚拿突人。十二章的一到四节是耶利米的第二段自白，他问了神一个永久的问题，就是为何有时恶人的道路反而会亨通呢？这些人口与神相近，心却与神远离，神却为什么让他们昌达来逼迫先知呢？在十二章的五到十七节，神的回答像对约伯一样是没有回答，他说耶利米，你以后还会遇到更多的麻烦，神的产业如今已经成了神的敌人，神所设立的牧人使神的地荒凉，所以神一定要把他们拔出来，以后又要转过来怜悯他们，再把他们带回来。如果他们悔改了，神就让他们扎根，如果他们不悔改，神就把他们再拔出来，拔出而且毁灭。这里再次说明了神审判他的子民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的复兴，然而只有真心接受神的审判，悔改自己的罪过的人才能最后得到复兴。 十三章，神发出了五重的警告，其中一到十一节是耶利米的一个身体力行的讲道。神叫他把一条麻布腰带埋在伯拉河那里，过了些日子再挖出来就已经变坏无用了。神说腰带离人的腰有多近，以色列和犹大就有可能与神有多近，然而他们如今却如同变坏的腰带那样，对神完全无用了。第二个警告是十二到十四节，说神将使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彼此相碰，就是说其中的各种党派互相冲突，亲埃及派和亲巴比伦派互相倾轧，制造出困扰与混乱。第三个警告是十五到十七节，叫他们在黑暗到来之前归荣耀于神，否则必被掳走。第四个警告是十八到十九节，说他们的君王和太后都将被掳走。这是应验在公元前597年约雅金和他的母后在开城投降后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五个警告是20到27节，说他们以埃及和巴比伦做自己交的朋友，结果最后将从他们受极大的羞辱。14到15章是耶利米的第四篇讲论，论审判的残酷。14章的1到6节，神预言一次严重的旱灾，具体它在什么时候发生不清楚。然后耶利米与神之间有三轮的祷告与回应。第一轮是14章的7到12节，先知求神不要离弃他的百姓，神的回应是这百姓已经离弃了我。第二轮是13到18节，耶利米说不是有先知说你要赐平安吗？神的回应是这些先知不是我差来的。第三轮是14章19节到15章9节，耶利米替他的人民认罪代求，表示仍愿等候神。神的回应则是就是有摩西和撒母耳在这里代求，他也不会顾惜他们。犹大从马拿西的时候开始等于已经断绝了与神的立约关系，因此他们将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15章的10到21节是耶利米的第三段自白，其中有神的两段回应。10到14节是第一轮对话，耶利米觉得自己的出生就是一件大不幸，因为国家为罪受审判，而自己这个相对而言是无辜的人却要跟着受罪。神向耶利米应许说，我要兼顾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这是在以后多次应验，包括在21章、37章、38章和42章。然而国家受的审判是不可逆转的。15到21节是第二轮对话，耶利米向神表示他已经尽力聆听了神的话语，遵守了神的命令。神的回应是你若继续这样忠实下去，你就可以继续当作我的口，百姓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神也保证拯救他脱离强暴人的手。这里面值得纪念的经节是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16到17章是耶利米的第五篇讲论，讲述审判的恰当。16章的1到9节，神给耶利米一个限制，叫他不可结婚生子，不可参加宴乐，不可进入丧家，也就是说不可怜悯这些犹大人。10到21节神讲述了刑罚的目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这一次被掳和将来被救回，知道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17章则是犹大的犯罪记录，1到4节讲他们拜偶像，5到10节指责他们依靠人的膀臂而不依靠耶和华，这是指犹大试图通过与埃及或巴比伦结盟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神说因人心诡诈，他们最后一定会失望。11节说他们是贪婪和依靠财物，神说最终他们也必失望。这当中值得纪念的经节有17章1节，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11节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折孤抱不是自己下的蛋。 12-18节是耶利米的第四段自白。他首先称颂神的伟大，承认凡离弃神的都必蒙羞，并且表白自己一直忠心，即使在被人称作是假先知的时候也一直忠心到底，求神在灾祸的日子做他的避难所。这一段如果算是对犹大的罪的指责，那就是弃绝神的先知。17章19-27节指出了以色列人如果守安息日，也就是遵守摩西律法，那么他们就会享受神在大卫之约里面所应许的有大卫之子做犹大的王。既然他们不守摩西之约，神也就无法与他们守大卫之约。若把这一段看作是对犹大犯罪记录的一部分，那就是指责他们不守安息日，不守摩西律法。18-20章是耶利米的第六篇讲论，讲述神审判的权柄。这一段大约也是写在约雅敬的统治年间。18章1-17节，神做了一个窑匠与泥的比喻。1-4节，他叫耶利米到一个窑匠家里去观察一个现象，他看见泥在抵挡窑匠的手，然而窑匠把那个泥的器皿弄坏了以后，又照自己的心意重新塑造了一个。5-9节是神对以上现象的解释。神说他有权利对待以色列就像窑匠弄泥一般。注意，这个比喻一方面强调了神的绝对主权，即他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塑造，和把不合乎自己心意的去毁坏来重新塑造。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否认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他说神是否要拆毁一国是取决于这国的人民是否悔改他们的罪，所以神这个窑匠所做的泥是有自由意志的，他们若顺服神的手，神就以他们为合自己心意的，神还将继续塑造他，但不是会毁坏他。但是他们若是不顺服神的手，就不要以为神没有权利毁坏他。5-17节就是应用到犹大身上，因他们不悔改，所以神一定要毁坏他。18章18-23节是耶利米的第五段自白，他告诉神自己传讲神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人会信他，而当那些人来害他的时候，求神保护他，刑罚那些不信的人。19节，神叫耶利米去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犹大将像一个瓦瓶一样被打碎，不能再囫囵。他真实去打碎这个瓦瓶的地方是在陀非特和新嫩子谷。陀非特是亚兰文的点火处的意思，是犹太人模仿迦南人把自己的孩子扔进火坑来向假神献祭的地方。新嫩子谷是耶路撒冷旁边的一条山谷，是他们烧垃圾的地方，从这个词以后演化出地狱的概念。所以这判决的罪还是拜别神并且去行残忍的事。20章作为一个历史附录，证明了耶利米的预测，即人们不会信他而且会逼迫他，是正确的。1-6节说圣殿的总管即保安的头目听见耶利米做这些预言，就把他关了一天。第二天神有话通过耶利米预言这个人将被掳到巴比伦去。然而在20章7-18节是耶利米的第六段自白，在里面他大胆地向神表白了自己做神的信使去传递不受人欢迎的信息有多么艰难。一方面第9节说，我若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另一方面他却终日成为笑话，就连知己的朋友也窥探他，怨他跌倒。他甚至像约伯那样诅咒了自己的生日。至此耶利米的六个讲论算是普通的预言，而以后的可以算特殊的预言，即有关被掳巴比伦的事。21-23章算作一个预言，指明审判是被掳巴比伦。21章是写在公元前588年左右，那时尼布甲尼撒已经来开始进攻耶路撒冷，西底家求告耶利米，让他向耶和华为他们祷告。神的话回来对西底家的回答是他必落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对百姓的回答 是留在城里的必死在刀下，投降的反能存活。对大卫家的回答是，他们因自己的行为遭了审判。神说，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这与在拿鸿书里面对亚述所说的是一样的。圣经说，神若与我们为友，有谁能反对我们呢？反过来，神若与我们为敌，有谁能保护我们呢？从22章1节到23章8节，神陈述了对犹大诸王的评价。22章1到8节是针对所有的犹大最后几个恶王，当时具体指的可能是西底家。评价是两个，一是社会不公，二是宗教不忠。10到11节讲的是亚哈斯，他只做王3个月就被埃及王尼哥掳到埃及去了，对他的评价是毫无希望。13到23节讲的是约雅敬，他给自己盖了一个新王宫却不付工价，对他的评价是死了没人哭。24到30节讲的是约雅金，又叫耶哥尼亚或哥尼亚，对他的评价是被摘了印，他将死在巴比伦而不能回归做王，甚至连他的子孙当中也不会有人能够做王，这是所谓的哥尼亚咒诅。23章1到8节讲的是弥赛亚，神应许要将剩余的犹大人招回来，并且给他们立一个大卫的公义的苗裔，他的名将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也就是西底家。这里当然是讽刺西底家没有活出他名字所表达的意思，而将来那位弥赛亚才真正是耶和华的义。23章9到40节讲的是对假先知的评价，9到15节说他们的行为是恶的，16到32节说他们的信息是假的，33到40节说他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是轻浮的，他们将遇到的结局是羞辱的。第24章，神让耶利米看见一个异象，既有两筐果子，一筐是好的，一筐是坏的，不可吃的。神给耶利米解释说，凡被掳到巴比伦的将是好的果子，神将来要重新栽种和建立他们，而留在犹大的人将是坏的不可再吃的果子，他们最后将被灭绝。25章是耶利米的最特殊的预言，其中1到15节是写给犹太人的，15到38节则是写给外邦人的。神向犹太人宣布，他们被掳的时间已经被预定好是70年，因这预言是在公元前605年发出的，70年以后就是公元前535年。在大约70年的时候，在公元前538年就有所罗巴伯所率领的第一次回归。另一种70年的算法是从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到公元前516年圣殿被重建，正好70年。神预言在70年满了以后，将刑罚巴比伦王和他们的国民。这是自然是使在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古列攻克了巴比伦。神说，他让自己的子民喝的神的愤怒的杯，也要让那些被神用来刑罚神的子民的外邦人喝。而且神还使用了好几个形象来描述那时神向外邦人复仇的情形，如吼叫的狮子、踹葡萄的大暴风、粪土、打碎的器皿、荒芜的草场和被屠杀的羊圈。这些曾被用在被审判的犹大身上的图像，如今也被应用在那些不善待犹太人的外邦人身上了。26到29章构成耶利米的一组信息，主题是要接受管教。26章讲了耶利米在约雅敬登基的公元前609年就预言了，如果犹大人不悔改，耶路撒冷将变为像示罗一样。示罗是以色列人刚进迦南地时的敬拜中心，后因他们在士师时期所犯的罪，在扫罗作王前的公元前1050年左右被非利士人完全摧毁。听到这话，祭司、先知和众民几乎把耶利米杀死，只有当几个长老想起以前在西西家王时候先知弥迦曾说过类似的话，后来因着西西家王的悔改造成公元前701年亚述的那次审判被消除。 这样耶利米才留得一命。但是另外一位先知叫乌利亚的却不这样幸运，他说了与耶利米类似的预言，后来因惧怕逃到埃及去，还是被带回来杀死了。耶利米受到了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的保护，亚西干在约雅敬的朝中位居高位，可能是相当于首相，他也是以后做犹大省长的基大利的父亲。27-28章是写在公元前593年西底家作王期间，这是先知第五个特殊的预言。他按神的嘱咐把一个轭和绳索加在自己的脖子上，告诉人们神已经将这块地交在巴比伦王的权柄之下，凡愿意把镜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之下的就得以存活，否则就要灭亡。在28章，一个假先知哈拿尼亚自称有从耶和华来的话，说2年之内他将折断巴比伦王的轭。在公元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约雅金王和所有圣殿的器皿都将回来，他还把耶利米脖子上的那个木额拿下来折断了。神却通过耶利米回话说，你说的话不是我给你的，你把木额折断了却换来了铁额。神叫这位假先知在当年就死了。在29章，先知耶利米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告诉他们他们被掳去的日子是长久的，将有70年，所以要他们在那里安居，并且回想自己的罪，悔改，并期待神把他们将来救回来。这里面值得纪念的经文是11-12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对于几个预言他们将从巴比伦迅速回归的假先知，神宣布了严厉的审判。接下来的30-33章构成耶利米的下面一组预言，主题是要期待复兴。在30章，神预言他必将使以色列归回，他将折断仇敌的额，医好以色列的伤痕，赐给他们暴风以后的平安。31章1-20节，神讲他要复兴以色列。21-26节讲他要复兴犹大。这里值得纪念的经文是22节，被盗的民呐，原文是女子，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护卫原文是围绕，这句话有许多种解释，然而看上下文，这里的女子指的是被盗的民，即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是翻来覆去，即对神不忠，所以下面说的新事一定是他们改变了这个问题，对神忠心，被神重新接纳，并且从神重新得到儿女。所以这里说的男子是指神，女子护卫男子是指以色列从此将永远忠于神。27-30节说神将使两个民重新合为一体。31-34节是著名的新约的设立，神要与以色列家立的新约是把律法放在他们心里，而不是放在石板上。这些新以色列民的罪孽都被赦免，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耶和华，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享受的福气。35-40节，神启示只要日月星还按神所设立的定例运转，那么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就定将被恢复。那么复兴的内涵是什么呢？在32章，神叫耶利米在公元前587年被掳的前一年，在贝丘中去买一块地，象征将来以色列的复兴将拥有土地。33章，神预言在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必将有大卫的苗裔，即米赛亚作王。从34-39章是耶利米的一组预言，主题是顽固的下场。34章是在西底家时候所写，公元前588年。1-7节劝告西底家向巴比伦投降就得活命，否则必然死于非命。8-21节讲那时的一件不彻底的改革，即西底家宣告放所有的奴仆自由，然而民间的富户却放了他们又收回来。神宣布因此犹太人将自由于刀剑饥荒和瘟疫之下，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35和36章是一组，以利甲族可以遵守祖命不喝酒为范例，对比约雅敬不听神的话，竟把耶利米的书扔在火里烧掉。37到38章是一组，说明西底家王的矛盾心态，在听说埃及王派兵来支援的时候，就允许人把耶利米关起来，后来希望消灭了又把他保护起来，想通过耶利米得知神的心意，知道了又不愿遵行。39章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沦陷，西底家被俘获，被剜掉双眼，被带到巴比伦，而耶利米却被巴比伦人善待，交给他们所立的省长基大利。在40到45章记载的历史事实构成耶利米的另一组预言，主题是终极的愚妄。40到41章讲基大利因为过于天真的信任人，而被一个名叫以实玛利的犹大贵族所暗杀。如果说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是出于盲目的爱国主义，那么他又杀了70个来哀悼的人，为了知道他们藏粮食的地点，则是绝对出于贪婪和残忍。当以实玛利试图把余下的犹太人劫往亚门的时候，一个名叫约哈南的军长把他们劫下，以实玛利就自己带着几个人逃走了。这一章的结尾说约哈南惧怕加勒底人，说明了为何在42到43章约哈南一方面向耶利米求问耶和华的旨意，然而当神的话回来叫他们留在这里不要去埃及的时候，又决定不听从。神预言他们若进入埃及，神将让灾祸追上他们，因为神将差尼布甲尼撒去进攻埃及。这事是他在十几年以后的公元前568年做的。约哈南最后还是把这批犹太人包括耶利米和巴路都掳到埃及去了。44和45章记载了耶利米其余的事工，44章是他对去了埃及的犹太人的事工，他向他们解释一切灾祸的来源都是因着拜偶像。然而那些人愚蠢地认为在马拿西的时候他们拜假神，向天后及伊什塔尔烧香，却仍然丰衣足食，而从约西亚进行宗教改革之后就来了一连串的灾祸，因此他们认为灾祸都是因着不向天后烧香所带来的。对这种蠢人，耶利米只能预言他们所信靠的埃及法老和夫拉将被仇敌杀死。这件事在公元前570年应验，一个名叫亚马西斯的人继承他做法老。在公元前568年，尼布甲尼撒进攻埃及得胜，然而因着埃及臣服，所以对埃及的掳掠和毁灭是推迟了40年，到公元前525年由波斯王冈比西斯才做成。45章是耶利米对他的秘书巴路的事工，耶利米鼓励他不要在世上图谋大事，只要跟随神，神会保守他的性命。46到49章是对犹大邻国的一组预言，可以被称为审判的余波。随着犹大被巴比伦人审判，这些国家也都将或多或少被损毁、征服甚至被掳，然而以后也将归回。50到51章是对巴比伦的预言，可以被称作审判的完成。被神用来审判他子民的巴比伦，最后也将因自己的罪而被审判。耶利米甚至还戏剧性的叫人用石头把写着这个预言的书卷沉到伯拉大河的河底，来表示这是将来成就的确实。第52章是历史的附录，似乎与第一章先知蒙召相对应。1到30节记述了犹大的被灭，而31到34节记载了约雅金的被释放，表明先知所预言的拆毁已经完成，而重建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对耶利米书的经文就看到这里。耶利米书的主题和目的是耶利米忠实地记下了神向败落的犹大所发的审判警报，由于他们一再犯罪不肯悔改，一切都已太晚，被掳巴比伦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耶利米书的实用信息是一个民族或个人有可能因犯罪太长久太严重而来不及悔改，因而无法躲过神管教性的惩罚。耶利米书的主要教训包括，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的罪，到了神的时候他必定要以他的方式进行惩罚。神的审判 与他的祝福一样，都证明他的话语是信实可靠的。我们若是依赖自己而不依靠神，就要飘离属灵的正道。悔改总是包括从最终转离的实际行动。神可能会对持续不断的罪忍无可忍，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或个人可能会来不及挽回神的审判之手。虽然审判就要临到，神仍然叫以色列有将来复兴的盼望。只要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他就借着我们的手成就他的计划。持续不断的罪会使人的心向神刚硬，绝不可用宗教礼仪来做犯罪的掩护。人生真正值得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认识神。我们若是专注于情绪和环境而不仰望神，就要逐渐疲乏困顿。应当服从神对我们生命的主权。真正的神人只讲神的话，拒绝神对罪的管教就是对抗神，绝不能因人们的想法和反应而删改神的话。只要我们顺服神，就能够尽量扭转不利的局势。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环境，不在于人，乃在于仰靠神的品性。新约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连在一起，它是罪得赦免的基础，也是信徒与神关系的基础。神赞赏人始终一致的顺服。人可以不听神的话，也可以排斥神的使者，却不能改变神的话的真实性。我们应当诚心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求到了就要遵从。还有，神的应许永远信实可靠。相关的经文包括以斯拉记1:1-4，记载了伊利米所预言的被掳70年之后的回归。以西结书36:22-38，是对新约的另一种描述。马可福音11:15-17，耶稣引用耶利米书说，神的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了。路加福音22:7-20，是最后的晚餐，耶稣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新约在耶利米时被提出，到耶稣为人替死救赎后被实现。约翰福音4:13-14，耶稣说，喝他所赐的活水的人就有从里头出来的源泉，这对应耶利米说的神将把律法放在人心里。约翰福音7:37-41，将此对应于圣灵内住在新约圣徒的心里。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进入与神所立的新约关系的条件。加拉太书6:9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腓立比书3:3-14讲，真受隔离的是在心里。希伯来书3:12-14，劝告人不要离弃神，应许说，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的是在基督里有份的。希伯来书9:15-22，告诉我们，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他的宝血是神与我们立约的凭据。耶利米书的特色包括，耶利米蒙召做先知，神把他的话放在先知的口里，犹太人离弃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破的池子，神既拆毁也建立，神的殿被当作贼窝，来不及悔改，折断的额，真先知与假先知，被掳巴比伦乃是神的旨意，被掳的时间为70年，出熟的无花果和腐烂的无花果，明确应许被掳之后必要返回。论到新约，先知的书卷被焚烧，耶利米被掳去埃及，神告诫耶利米不可娶妻，不要悲伤，也不可厌乐，在最终与神背道而驰。还有雅各遭难的时候，即将来的大灾难时期。我们对耶利米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耶利米书向我们赐下了新约的关系，又把进入这个关系的特权通过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外邦人。愿你的圣灵通过写在我们心里的律法，让我们能够在世上活出你的圣洁、公义和仁爱的样式来，让人通过我们看见你。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耶利米的职责 就是在犹大民族堕落败坏的最后几年当中传讲预言。因此整卷耶利米书中充满了许多悲惨灰暗的信息。然而神的爱始终不离开敬畏他的人。亲爱的朋友，神是又真又活，我们要好好的敬畏他，好好的爱他。相信只要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他以外。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